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栏目是我们中医梦想故事会的这个栏目，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医的传统文化知识。那么我们经常啊，会在这个栏目中跟大家传播、分享一些中医的文化、中医的故事、中医的一些精神。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去通过我们的节目的收听，去多了解一些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在一些温暖的感人的故事背后的它的一种文化道的一种传承。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一样，我们进入到了五月份，五月份啊是一个红色的月份，就像我们前不久刚过去的这个五四清明节。那么针对这五四清明节的人群，那就是我们一群的年轻人啊，是属于清明的一个节日。据我们历史中1919年的5月4号啊，已经过了99年了，那么到了明年啊，就要满100年。我们回想过去的一个历史啊，像这个五四运动，它从形式上说呢，是一个中国的清明学生自发的进行一个爱国运动。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五四精神，就讲它的爱国、自救、科学、民主。从整个的一个社会背景跟社会发展的层面说呢，它其实关系到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的发展方向、社会经济的一个潮流，以及教育的等等方面。所以呢，我们很多这个教科书也好，很多史学家也好呢，都把这个五四运动呢作为我们旧的民族主义革命与新民族主义革命的一个分水岭。这里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我们青年人啊，这个在这个历史舞台中呢发挥它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每次讲一个东西好的时候，我们总要讲一下它的另一面啊。凡事呢都会有正反面，我们不必把什么事情都想好，或者什么都事情都是往坏的方向想。一切事情啊都有双方面，或者说正反面的这个观点。我们五四运动啊，对我们传统的文化呢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也就以至于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人啊，大部分啊都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有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决裂。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宣传的科学跟民主，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很多鲁迅先生下面讲的这个什么从外面请来的德先生，也就是民主，和赛先生，也就是我们的科学。所以呢，这个自由、民主、科学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新文化啊，新文化。很多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节目啊，也在我们节目下留言说的很多话呢，我都非常的感动。有的时候呀，喜欢半夜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能够收获一份宁静，收获一份呢这个安然。那么我想啊，我们很多人学习文化，学习国学，大家印象里的国学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是四书五经、八卦、易经、黄帝内经。那你知道我们的四书五经分别是什么吗？ 八卦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易经啊，里面讲了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做什么的呢？那么这些书啊，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自己读了几本了啊，看过多少？其实这很多呀，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啊，自惭形愧，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传统文化的一个现状。而作为一个我们传统文化中啊，中医它是一个传统文化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的这个现状啊，更是啊惨不忍睹的。那么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跟大家讲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危机感啊，很多人觉得杞人忧天了，还是很多人相信的呀啊。那么我每次为什么都要这么讲呢？因为有很多的实践，很多的这个事例啊，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中医之所以能够传承几千年，它靠的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来告诉大家，其实大家都想到了呀，靠的是什么？疗效。疗效，医生就是治病的啊，不管西医还是中医，它目的是什么呀？不是让你得病啊，目的就是治好面前的这个患者。那么中医之所以能从古传至今，传承这么久，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用处在这里边啊。确实有人因为它治好了，那么所以任何的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事物，我们拿其他的，像拿这个唯物辩证法来讲，他说事物的发展啊，有一个阳气的过程，会把旧的给淘汰掉，新的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这个中医它之所以能够传承这么多年，它肯身自身有它一个阳气的过程，那么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有用之处。有用有多有用呢？那么像一些小的问题啊，能做到效如拂骨啊，腹背即愈，就是说你这个生病了一点小病，你拿起这个药杯咕噜咕噜咕噜把它喝下去，你喝完把这个药喝完这个药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的时候你就好了，很神奇，很多人不相信啊。那么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我说的有点吹牛啊，或者觉得我沉浸在这个自己的一个幻想里，而这呢，就是我们中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啊。因为这个呢，其实我也非常理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你碰到了大多数的中医啊，他都不能够给你治病，所以慢慢的呢，很多国人啊，已经对中医失去了这个信心，除非你真的能够遇到或者碰到好的中医。所以说能够碰到一个，能够出生到一个好的国家，能够遇到一个好的良医，能够听到真理，这是人生多么美妙的三件事情啊。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讲一些让人绝望，让人失落，让人伤感的一些身边的朋友的家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无数个这个西医院啊告诉你不可能治好的时候呢，突然啊你就引着这个人品大爆发的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碰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医，一两个月呢明显就好转，最后呢就痊愈了。那么从此啊 力挺中医，但是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中医的这个传承它断掉了。讲一个事例吧，就是在1999年5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法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呢，开始实行。一年的时间啊，查处了120,000人非法行医。120,000人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呀，自此之后，乡镇里的中医呢，基本都被清理干净了。前些年我们有经历了像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疾病肺蝶啊，大概呢也能够感受到中医的一个现状。那么现在呢，很多人人心惶惶啊，中医在干嘛呢？中医其实呢，它也在治病救人，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啊，效果还非常的好。那是不是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任何的一篇报道有这么说呢？因为真的没有几个呢能治病的中医，能站出来的呢都是那些70-80岁的人，而像这个青年人啊却几乎没有。所以呢，我们很少或者寥寥的几篇文章啊就被掩盖住了，完全呢就不让人意外。中医现在的情况呢，其实不是后继乏人，而是啊后继无人。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聊天说很想一同学习中医传统文化，也有很多有志青年啊也想着说要传承和发扬中医，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够丢掉呢？必须啊要好好学习。可是到真的要学的时候啊，你完全无法下手。从哪里开始啊看啊，要看什么呀，要不要报一个培训班啊，有中医的培训班没有？即使有，那你的教师水平又怎么样呢？当时要是大学的时候能够去学中医啊就好了。那么很多年轻人都这么说。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呀，说幸好你没有报中医专业，不然的话你绝对会没有现在的热情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去学中医大一去了，你觉得你应该会学到什么呢？很多人会说是中医的传统这个古籍啊，这个《黄帝内经》《伤寒论》。其实并不是，这些课程啊在中医大学里面、被排为了选修课。选修是什么概念？就是可学可不学，只有学分达标啊，就不如那些体育重要。我们再看一下中医专业，我们之前去调查了解了一些大一的这个课程啊，都学的是这个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那么一看到这个还以为他在学西医呢，确定是在学中医吗？那西医中医看病完全它是属于不一样的一个理论体系啊体系，而且临床没有临床啊，没有临床，学中医不去实践不去临床，怎么能够学好中医这一块知识呢？很多中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里面啊，其实很多不会开方子的人大有人在。中医不治病还能够叫中医吗？ 其实我们看到的还是要讲疗效，这就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中医学院的一个现状，它并不是全部，但绝大部分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之间的一个混淆啊，体系之间的一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传承。所以呢，说中医啊，完全或者说已经呢被这个西医给同化了，被西医同化的中医啊，它其实并不是属于中医。其实学好中医呢，我们建议一直都是说回归经典的啊，回归经典，这也是我们中医不被认同的一个原因。就你看的那几本书都有几千年了，这个世界有多少变化呀，而那几千年的经验能管用吗？其实我们发现啊，几千年的东西穿越千年，它经得起时间空间的检验，还真的管用。你感冒了吃西药，感冒药只能缓解你的症状，而中药呢，很多感冒基础方你有没有喝过？有的这个药剂啊，一剂药分两次喝，第一次喝好了一大半，喝完第二次啊就完全好了，一天就能好，这个才叫做治病啊，这个才叫治病。而不像有些感冒啊，吃药你一个星期才能好。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用的这几千年的方子叫做什么方？叫做经方，经验之方。在这里呢，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个药啊，经方叫做茵陈蒿汤。茵陈蒿汤呢，用到了三味药，一个是茵陈蒿、栀子还有大黄，他们三味药的比例啊是3:2:1。那么日本呢，后来做了一个关于这个茵陈蒿汤的一个试验，最后发现这三味药啊，只有在3:2:1的比例下作用是最明显的。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配伍下，才能够促进胆汁的快速分泌。日本人凭什么在那么多药里面选出来了这三个药，又正好是这个比例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这是因为啊，这个方子的比例配比是《伤寒论》里面的一个经典方剂，日本人比我们更重视经方，这是让我们国人非常痛心的一个事实。包括像台湾也有很多广泛的在运用这些经方啊。中医的这些经典呢，它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经验的总结，它是有非常大的智慧在里边的，它不是随意的组合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学经典用经典，并不是让我们死抱着几千年前的书不放，而是让我们啊用实践去做研究。我们之前的那个诺贝尔获得者发现了这个青蒿素，它只是我们中医里面千万个方剂中的一个小方剂啊，就能发挥它这么大的一个治疗疟疾的一个这个作用。那我们其他的这个方剂，我们如果逐一的用中医的方法去研究它，那是不是能更能够造福我们人类呢？这个中医行业呀，其实也是不轻松的，不只是这个中医，其实整个医疗行业都是加班多，工资少。相比这个西医呢，中医就业就更难了，工资就更严重的这个 低下了。像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呢，像这个中医，像这个医生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劝人学医，听打雷劈。但是呢，在时代的答卷已经摆在了你桌子上，你只能这个拿起笔啊去作答。当你有了对这个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跟发展的担当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呢一往无前的去支持它。我们非常的坚信，有一天啊，中医能用它的疗效被社会乃至世界真正的认可和接受。我们希望当我们身体有一点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有能力给自己、给家人、给身边的朋友啊用方，并且呢药到病除。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五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我们非常的希望能够号召对中医感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执着、信任和向往的朋友呢，能够一同来学习这个中医。学习中医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往后很多后代还能够感受到中医的美丽、经方的魅力，还有我们祖国传统灿烂文化的传承、快乐奋斗的这么一个精神。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听完这期节目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可以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在节目下方留言，可以关注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养生交流群以及新浪微博，获得中医知识。如果想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网易云课堂开设的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和中医诊断学课程。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会。